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如果您有新约圣经，请翻到约翰一书第五章，找到第十六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今天查克老师要为您分享的题目是祷告的指引。现在请留心收听查克老师跟我们分享，从中得着属灵的帮助。
亲爱的朋友您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现在约翰谈到一个有趣的处境，在约翰一书第五章的十六十七节，他说，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首先我想我们应该给至于死的罪下个定义。耶稣说，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所以有至于死的罪是指亵渎圣灵的罪。那么亵渎圣灵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亵渎圣灵呢？啊，耶稣说，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你觉得很有趣是不是啊？耶稣并不是说为罪是因他们犯奸淫，为罪是因他们偷窃，为罪是因他们谋杀或者他们抢劫了银行，而是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你知道你只要犯一种罪就会把你下到地狱里去吗？那个罪就是抗拒圣灵见证耶稣基督为你除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那就是至于死的罪。不相信耶稣是救主，是主，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当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重生，以及回答他问人怎能重生呢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讲了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十六节，然后呢一直到十九节。耶稣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换句话说，耶稣见证说，抗拒他的人要被定罪，神为你预备要拯救你脱离罪恶的救恩，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而成就的，他没有预备别的救恩了。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说，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倘若什么可行啊？倘若救恩、罪的赦免，倘若人可以借着别的途径能够来到天堂，我父啊，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吧。但是因为这行不通啊，不可行啊，所以呢耶稣喝了那杯，他上了十字架了。 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指抗拒耶稣基督。约翰说，你如果看见弟兄犯了至于死的罪，就不应当为他祈求。到底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因此呢，他是赐给我们自由意志，但是赐了自由意志给我们，并不表示他要尊敬我们做的选择呀。神不能够勉强我们，或许他可以，但是他不会强迫我们去做一些违反我们意愿的事，以至于触犯了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呢，神不会强行拧你的手臂，掐你的脖子，说，哎，你相信我，不然我把你干掉。神不会强迫你的，使你得救啊。神经常的会给你施加许多压力，就像一首外国古老的诗歌，这个歌词是说，他不会勉强你的意愿，但是他肯定会令你愿意跟随啊。这首歌说到呢，当约书亚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打发了一大群黄蜂在他的前头去刺伤那里的人，神没有强迫他们做违反自己意愿的事，他只是使他们乐意跟着去。我们知道约拿在大鱼的肚腹里，当那条大鱼潜入水里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事情是多么绝望可怕啊！有海草缠绕着他，四周又潮湿又闷热，还有别的什么什么。神说他并没有强迫约拿做违背他意愿的事啊，他只是使约拿心甘情愿的去。许多时候，神会利用环境来介入他为我们设计的生命中，使我们的心能够回转归向他。神允许我们经历穷困啊，让我们把自己的生命降服于他，但是他不会采取最后一步，他不会强迫你的。所以我不能说，神啊，你拯救他吧，主啊，求你救救他吧，因为如果他不愿意，神是不会拯救他的。我可以这样祷告说，神啊，撒旦蒙蔽了他的眼，对于永恒的生命，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些问题，他实在是不理智啊，他完全不理智，因为撒旦控制了他的生命，也控制了他的心思，形成了他这样严重的偏见。神啊，求您捆绑撒旦的作为吧，主啊，求您把他从撒旦的威逼之下释放出来吧，叫他能够做自由的选择。所以呢，有不至于死的罪，而荣耀的事呢，就是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我们相信他，我们信靠他。这并不是说我们是无罪的，或者会成为无罪的。我看过一张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招帖，上面写着，基督徒不是完全的，只是他们的罪被赦免罢了。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真实。我们都犯过罪，都亏缺了神所希望我们成为的那种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神的理想。但是呢，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人的罪。这话在原文呢是用的完成时态，是继续不断的洗净人的罪，洗净一切的罪，这是何等荣耀的地位啊！信靠耶稣基督，相信他，就能得着他不断的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的过错，我们达不到的目标。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的十八节，约翰继续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这一句呢，更准确的可以翻译为不住在罪里，或者行犯罪的事。罪已经不是我生命中的一种习惯了，我当然会有闪失，我会犯罪，但是罪已经不是我生命中的习惯了。从神生的，在英文翻译里面，从神生的这句话里有个他字， 咱们的和合本里面的圣经呢没有的。我相信从神生的，这是指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这个希腊字呢，它翻译成他自己。如果你读新约，就会发现很少翻译成他自己的，一直是翻译成他。所以我相信翻译的人呢，可能在这里会出错了。我认为这个他字呢，在英文应该是大写的，这是指的耶稣。所以第十八节应该是这样说的：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他从神生的，这个他是指耶稣，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在基督里，那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啊！耶稣说过，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如果我在基督里，那么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了，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今天有一个循环的现象，真的是很令人讨厌的啊！看来他不断的在教会里面循环打转，他一时呢变得明显，一时又消失，一时明显，一时消失，人们忘了那是何等的愚蠢呢、啊？他们抓住他不放，后来才意识到这是信徒被鬼附着的这件事了，他们要被释放。这种工作呢称为释放事工，他是很大胆的违背这节经文，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约翰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最后，约翰用这个小小的勉励来结束的。他说，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哎呀，今天我们是太容易被偶像捆绑了。那些偶像呢，是以各种大小、各种形态、各种样式出现的，它不再是以人的形态出现了。当然啦，在某些地方还是有的，但是呢，不太多。它们通常是以别的形态出现的，好像是四个轮子的，改装引擎的呀，有活动折棚的漂亮车顶的呀。当然啦，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在人们的睡房里也可能有很多偶像，他们每天晚上就坐在那儿向他膜拜。偶像呢，是在人的里面产生的，是在人的心里面设计出来的，偶像是在你里面循环反复的部分，要你去膜拜他。摩西对他的百姓说，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人呢，有敬拜的冲动。约翰说，远避偶像。十诫的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弟兄姐妹，你记住啊，你要远避偶像啊， 要保守自己对基督的爱在最崇高的位置上。有很多东西，他们会分散你的注意力，吸引你，抓住你的心，抓住你的想象力。所以呢，你就要远避偶像，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了，现在呢，我们进入约翰二书。做长老的，约翰是指他自己作为长老的。约翰这个时候呢是90岁了，所以呢他肯定配得这个称号了。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对于这个蒙拣选的太太究竟是谁呢，有很多猜测啊，这全都是没有意义的。他是谁那有什么关系啊，这不是我们研究的重心所在。当然了，这里的重心呢，就是把约翰向这位太太说过的话结合起来。但是呢，像有很多神学问题那样啊，人们在其中呢是纠缠不清，讨论究竟谁是真正的作者啊，还有那个拣选的太太，那个是不是他的名字啊 ？Ecclesi Curia， 这当然就是我们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的名字啦。Ecclesi 就是拣选，当然了 ，Curia 是 Curios， 啊，是这个字的音性啊，那是个尊称，而 Curios 这个字呢是阳性，就是先生或者是爵士的称呼，所以有些学者认为啊，这位蒙拣选的太太，她的名字应该是。Curia， 我不知道，其实这也无关紧要。约翰呢，在约翰二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里继续说，和他的儿女，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我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所以约翰在这里要谈论真理，他在前四节经文中有几次用到真理这个词。约翰是诚心的爱这位蒙拣选的太太，或者说真正的爱他。不但约翰呢，实际上所有知道真理的人都爱他，他的名声是众人皆知的，人们都爱他。在第二和第三节，约翰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我们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这是在那个时代，在书信中典型的一种寒暄致意的话。就像我们平常写信常常说啊，亲爱的某某某，或者亲爱的什么别的什么什么啊，在这个时代呢，在书信的开头，典型的问候语就是说，愿恩惠平安与你同在。你会发现在保罗的书信中全都是有这一类的话，这就是在那个时代的书信里很典型的问候语了，向收信者致意的话。恩惠这个字呢，在希腊文是来自他们典型的问安。你跟一个朋友见面，如果他是个希腊人，你就会用 charis 或者是恩惠这个字来跟他打招呼。犹太人打招呼呢，他们就会说 shalom， 所以呢把这两个字结合起来呢，就是把希腊和希伯来人的问安合起来了，那就是恩惠和平安了。但是约翰在这里还要加上怜悯，在保罗的牧者书信中，就是在提摩太和提多书，他也加了怜悯，所以就是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归于你。 约翰说，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在真理和爱心上必常与我们同在。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在下一封给该犹的信中，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不仅仅是在早期的教会中，而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件叫人悲伤的事情，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人没有继续活在真理中，没有按真理而行。早期教会感到苦恼的就是那些个假先知的出现。使徒保罗不断的受到离弃真理的人以及那些拦阻人接受真理人的搅扰。保罗写给加拉太的信徒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假教师随着保罗到处去，今天呢，异端也在专门引诱人，迷惑那些挂名的基督徒去跟随他们的信仰。他们并不是去寻找失丧的人，而是以教会的身体做自己的目标，去诱惑信徒去接受他们的信仰系统。有趣的是，那些对于圣经的话持有这种特别立场的人呢，他们对圣经有很武断的意见，很强烈的看法，因此呢，他们觉得你必须同意他们的看法，所以他们致力于赢得信徒来接受他们的信仰，而不是出去赢得失丧的人归入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认出哪些人是真正赢得失丧人归于主的，一颗真正爱主的心会激励你进入失丧的世人中，赢得他们，说服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但是经常有些人呢，却只是去说服人接受他们那些特别稀奇古怪的教义或者信仰，所以呢，约翰知道他们行在真理中就非常得到鼓励了，因为他们没有离开真理，而他们是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接着约翰又说，太太呀，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我写一条新命令给你，乃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命令。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客是客服的客，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一系列节目所查考的经卷包括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您听后得到了什么属灵的帮助？愿意来信跟我们分享吗？您希望跟查克老师谈谈您读经的心得吗？我们等候您的来信，但愿神的话语坚固您的信心。下次请您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邀请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收听。现在请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借着约翰的这封书信 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满心喜乐，因为认识我们自己是谁，以及我们在基督的身份。亲爱的父啊，我们感谢您，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您的儿女，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见证。亲爱的父啊，我们能够从死亡进入生命中，我们要为此感谢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忠心顺服神。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愿我们将圣经的真理牢牢记在心中，尊主吩咐，彼此相爱，下次再见。